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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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讲经文之前，先解答各位的一些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我们这一生能够听经闻法，是过去生生世世你就听经闻法的，不是偶然的。这一生能够听经闻法，这一生你还能够懂，你还能够讲出来给别人听，也是生生世世你就是这样子。他不是说你就是这一生突然自己会讲了，不是的。为什么呢？我现在用大般涅槃经上面佛所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五十一品第八，你们有大般涅槃经的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268页，就是八横河。八横河就是比喻说我们在多久以前种的什么善根，生生世世都这么做，所以你到这一生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事。我先说第一个呢，就是假如有众生是在西莲河，西就是康熙的西，莲就是莲花的莲，除掉那个草字头，莲河的莲，那不是莲河的莲啊，莲就莲花的莲，除去那个草字头，那个莲呢，连接的莲。假如有众生在七莲河杀如来所，那时候很远很远以前啊，就发菩提心的这些众生，到了恶世的时候，你遇到了经典，你不生诽谤，这是第一个。你一碰到佛经，你不会说是假的，你也不会不相信佛心，那就是在很远很远的，我就说无数亿以前，你就在佛前面发了菩提心了。所以你一碰到经典你欢喜，你不会毁谤经典。所以你现在看每一个众生，他看到经典的反应，你可以知道他发菩提心是多久之前发的。所以这第一个，他不毁谤。七莲河之前是一横河沙，就是七莲河，以七莲河为一个界限，七莲河之前一横河沙，从七莲河到一横河沙，那么就是比七莲河还远的，那时候发菩提心。到了恶世的时候，你不但不会谤法，你还爱乐经典，你喜欢经典，你喜欢听经闻法，你喜欢抄经，你喜欢读经，但是你不能够，你没有能力跟别人讲，那时候你没有能力，你心里着急，你懂，你叫别人，别人不听，别人也不听你的。这个就是说在一横河沙之前你就发了菩提心。假如呢在二横河沙，就是七莲河在前面的二横河沙的如来所就发菩提心，那么在恶世的时候，第一个他不谤正法，跟七莲河一样，是不是？第二个，在跟一横河沙那时候一样，能够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你喜欢读诵，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开口讲给别人听。在第四了， 再来第四，第一个是西联合的一恒河、二恒河啊，再来三恒河，来三恒河，西联合、一恒河、二恒河、三恒河，这第四，更前面发菩提心，所以恶事不谤法，还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虽为他说，虽然你讲给别人听，未解深意，不能够了解很深的佛的真正的意思，不了解，你只能粗粗的讲，比如说叫别人吃素啦，吃素的好处啦，不要杀生啦，你就是挑选的讲，但是真正问你说为什么不要杀生呢，你就说是佛说的嘛，人要有同情心嘛，但是你讲不出来说你的心，你有心是无形无体的，众生也有心是无形无体的，你有五根他有五根，大家是平等的，这个你还不能体会，还讲不出来。第五，假如你是在四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那就更远了，所以恶事不谤正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人说，你讲给别人听，如果十六是满分的话，你只懂得百分之，你这十六分之一，你只能讲十六分之一，虽然你讲给别人听，但是你自己有些也不懂，你只懂得十六分之一。那么假如第六个，你在五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才能够在恶事不谤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广为人说，十六分当中的八分，你只能懂八分。你要知道，十六分懂八分都是菩萨了，至少是八地的菩萨了，他懂八分。假如众生与六恒河沙，那再远，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事中不谤事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等觉妙觉了。能够讲佛经里面是十六是满分的话，他可以讲十二分。第八，若有众生于七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那么恶事的时候不谤事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人说，十六分之十四分啊，妙绝了嘛。八恒河沙的时候那是更远的了啊，八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于恶事中不谤事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也劝他人书写，自能听受，自己能够书写，也叫别人书写，那么自己能够懂佛所说的，也叫别人去懂，读诵通力，永护坚持，怜悯世间诸众生故，供养世经，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亦复如是，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马上就成佛了。所以我们不会讲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因为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到现在，你要能够成熟是要时间的嘛，要时间的熏习的，所以你是慢慢来吧，但是慢慢来也不要懒惰，也要精进一点啊。所以我要你们练习复讲，因为你早晚都要讲嘛，你是不是早晚都要讲的，你早晚讲你早点练习嘛，自己练习嘛，逼着你练习嘛。我们现在看经文，223页第一行，所以我们也不是佛嘛，你尽你自己的能力。我说第一个怎么练习方法呢，第一个你先懂，懂了之后你先 copy，你要会 学会 copy 经典吗？所以你所用的词都是经典上，都是佛说的，所以我要大家背经典吗？背经典你先 copy 经典嘛，你不要说你拿了这个东西拿去 copy 机给你出来的机器这个字给你改了吧，那这个机器就不是好 copy 机器嘛。所以你第一个先要会 copy 经典， copy 经典就是说你能够入到你的脑里面，时时刻刻做什么事情都是佛的经文在你的脑里面，你做个好的 copy 机器，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你有你自己的意见你就不是一个好的 copy 机器，所以你先会 copy 的都很好，你就慢慢你就会整天都会在经典里面，你就会思维了。所以第一个，不要把自己认为太聪明，我叫大家都是做个好 copy 机器，佛的话先背得嘛。我们看，以是俱非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原名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世界，如是乃至即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德，即檀罗即湿罗，即毗梨耶即禅提，即禅罗即波赤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劫，即旦达阿劫，即阿罗诃，三野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以是俱集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源，离即离非，是即是非，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即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是语言入佛之见。所以我们这前面讲的一空一切空，一切的所有的自己所造作的都没有，下面讲的是如来藏的慧，如来藏的慧原名心妙，是我们所原本 具有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即眼世界如是乃至即日世界，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就是眼根对外尘中间起的这个分别就有了界限，这个分别就是界限，分别就是是而不是智，智是不分别的，是是分别的。你看我们众生在欲界众生就是喜欢分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讲的分别的话，所以眼世界一直到意世界，就前五世眼耳鼻舌身啊，都有事，都有范围。那么意，第六意是六根，它也有范围，所以每个人想的东西不同，每个人的想的范围不同，但是呢你把这些想因把它转过来，不是为自己，不是自私自利，你把它转过来，它就不是界，有界就是有人我，人我的不同你才有界限呢，因为不平等才有界限，你假如是平等的话你就没有界限，你看什么东西就是看根本，你就没有界限的。当然呢我们说你说的容易，做的难，做的当然难呢，做的当然是难的，不难的话那我们不都成佛了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分别的时候这么容易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分别呢？为什么要我们不分别这么难呢？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为什么叫我们不分别这么难？那么为什么我们分别起来这么容易，一下就分别了，刹那之间就分别了，这个人我讨厌，是不是你就分别了，马上你就起来分别，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说叫你不要分别这么难呢？那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分别嘛，所以我们才在分别里面。所以你把分别转成为不分别，你分别也好你不分别也好，你终归就是空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你说人恩恩怨怨，你活的时候力气大，火气大，分别力强， 你等到四大要解散的时候没力气了，你再分别吗？你还有能力分别呢？没有能力，睡在床上不能动了，你还要靠人家来喂你吃饭呢。你平常最讨厌的那个人，现在他帮你来清理你所有的污秽，还来喂你吃饭，你这时候再想想看，当初的你恨他是不是错的？为什么当初就不知道那是错的呢？等到你自己需要人家服侍的时候你才后悔。但是你当初所做的那些事情有没有种子？有嘛，种子丢进去了，你还要清这些种子呢？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分别，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去分别，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明就是智慧，但是这里为什么说前面为什么说智慧也要把它非呢？非明呢？因为我们常常做了一点善事我们就计较，我们稍微有了一点点的慧，懂了一点点就了不起，你这一了不起就把你刚刚的那个小小的无明破的那一点洞啊又遮起来，又成为无明了。我们众生就是喜欢了不起，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们就是不知道说别人也是跟我一样的，比我聪明，我们都认为自己最聪明，我们都认为自己最对。我们尤其是读书的高的人，读书学历高的人最骄傲，那这就看不起那个没有读过书的人。我告诉各位，很多菩萨示现到这世间上来，他没有进学校读书的，你问他学历，他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他示现到世间上来，他不需要读世间上的了嘛，他不需要读嘛，是不是？他示现到世间上来，他示现到的是幻化幻有的呢，他还要进学校吗？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学佛并不表示说学历高的人学的佛之后能够开悟快，不一定。学历高的人学佛之后，他的所知障也许更重，他会拿世间的东西来做比较，哎，我学的不是这样嘛，跟佛所说的不一样嘛，那佛你说的不对嘛，他马上就造业了。那个他没有这个学历的人，他体会力强的，他没有这个障碍。我们常常世间人呢，尤其是拿到那个博士的，功高我慢心可重的呢，他认为学佛都是迷信，我说他才是一个愚痴的一个人。他没有把他所学的好好的来想想看佛怎么说，他连佛经都没有听过，他就说信迷信，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愚痴到极点？你要看看佛怎么说嘛，你再来说嘛。你一旦知道了佛怎么说，然后你发现到你所学的跟佛讲的，哎呀，差得太远了，你这时候你不会骄傲的。所以明非明，非明就是告诉我们，你有了这个智，你有了一点点慧，你不要骄傲，你没有什么好骄傲。你能够拿到博士，也不过是在所有的世间上的万法里面的某一法的一个小针尖而已，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是因为因缘聚合的，让你这一生能够拿到学位。一个人一生拿到一个学位、两个学位、三个学位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没有这一生拿到五个博士吧？人家送的不算呢，是自己努力出来才算呢。有人拿到五个博士吗？那也不过是世间上万法当中的一点点而已啊！你跟佛比起来差太远了。所以，知识分子就是容易骄傲，要把这个除掉。你要把世间上所得到的这个知识，这种固执要取消，因为慧每个人都是圆满究竟的，每个人都一样，只是看他用不用。 有的人他不用，他偷懒吗？他懒惰吗？但是他早晚他都要走这一条路，他早晚他都会让他的会究竟的圆满的，每一个人都是要走这条路。十法界里面就是地狱众生也是一样，他也要走这条路，他是一时的迷糊，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这是说明就是如来藏里面所具备的，慧就是如来藏里面所具备的，无明就是如来藏里面没有的，要取消掉的。所以如来藏里面一切都是善，善的究竟，但是呢善的名相都没有。怎么讲呢？我就拿个世间法来做比喻。你譬如说你们家里面的水管不通了，厨房的水管不通了，里面都是所倒的都是很多垃圾在里面，油污啊，菜渣子啊，头发呀、啊，在里面搅在一起不通了。你不通了，这时候你要拿一个，你要拿一根棍子把它冲掉，是不是？把那个里面的那个水管里面把它冲掉，把它压掉。你把它这个脏东西压掉，你这棍子要不要拿掉？有没有人说把脏东西压掉了之后棍子留在里面呢？有哦。为什么啊？为什么他舍不得丢啊？我讲的什么意思？他舍不得丢啊，脏东西出去了，那根擀面棍塞那个通那个脏东西的擀面棍他留在里面，他不拿出来。为什么他不拿出来？
他可以下次再用。
我讲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一切的善，你执着你的善就是那根擀面棍，你执着你的善不肯放，你认为你所做的一切的善，你在欣赏，你在享受你所做的一切善，就是等于那个棍子留在里面，结果水管通不通？不通。所以你执着你所做的善，能回到如来藏吗？不行。同样道理嘛，这是世间法来给你们讲，比较能够懂。所以要能够回到如来藏，你所做的这个善你都不能够去执着，你应该用什么心态来想你做这些善？你应该做的，你本来是你的本分。就如同你说吃饭，你吃饭是有功德吗？你们哪一个认为你们天天吃饭是你在做善事？你吃饭是做善事吗？是什么原因你吃饭？你该做的嘛，是不是？你吃饭是不是该做的？那么你做这些善不就是你该做的一样吗？所以成佛在如来藏上面染不仅染的没有，所有的净到极点呢就是空。你明白我讲这道理，善到极点就是空，每一件事情都是百分之百的没有错，都是如法的，就是善。善到了极点是不是空性？所以如在藏里面的慧就是这样子的，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功高我慢，有一点点的我爱，是烦恼吗？我们是烦恼，四大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四大烦恼就是四条毒蛇把我们缠得死死的。做一点点小善事就了不起了，到处跟人家讲哦，上供上了一点小苹果了不起了，就叫佛保佑我。到佛前就是求啊，为我自己求，就是保佑我一个就好，佛就变成是被你所利用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佛的心是无边的，佛的慈佛的悲都是无边的。你供佛，你事实上是供谁啊？你供你自己。你为什么供你自己？你就是以佛为做榜样，你拿了这个水果来，以你的诚心来供养佛，是把你自己的真心显现出来，把自己的妄心消掉，是一个榜样。所以供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要洗啊？水果要不要洗？ 要洗，水果一定要洗干净。你没有说哎，水果不洗放在那里，你吃水果你洗不洗啊？你想想看，你自己吃水果洗不洗？如果你洗的话，那么你上供你也应该洗干净。就是说，你要用最虔诚的心来供养佛。佛就是我们的依止，佛是我们的榜样，这样子就不造业了嘛。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过去的业可以消掉。你的心很虔诚，你的心在佛前的时候，一定那颗心一定是非常虔诚的。你这时候的心就跟佛心合了。所以无明要除掉，无明除掉并不是靠嘴巴说的，无明除掉就要靠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之后，自己要回想，回想就叫回向，回向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错。所以有人给我打电话，听录音带，听完录音带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你为什么老骂我们呢？”我说：“你是不是有犯错啊？你才觉得我骂你啊？你如果没有犯错，你就不会觉得我骂你了吗？我有讲脏话吗？里面有没有讲一句是脏话呢？哪一句是骂人的话？有时候你讲讲看，我讲课的时候有没有一句脏话？那才是骂人的嘛。那么如果你都做对了，你就不会觉得嘛，你就听里面的道理嘛。那一定是你都没有做对，叫你吃素的，叫了几十年了，二十年，你还在吃肉，你当然就觉得我在骂你了。你如果都吃素了，你就不认为我在说你嘛？什么叫做骂？什么叫不骂呢？声音大声一点，就是要把你叫醒，因为我们在无明里面太久了，叫不醒嘛。叫不醒，我着急不着急啊？着急嘛，我还比你们着急呢。就好像这房子着火了，我叫你们出去，你们说我不要出去，我在这里面很舒服，我不要出去。我看这房子着火的厉害，这么厉害，房子快垮了，那还不出来？我说我认识你的多少年了？想想看。四十几年了，我很早就叫你学佛吃素了，你到现在都不听的，你着急不着急啊？所以无明就要靠佛的音声，佛的经典把我们叫醒。什么时候让你能够最注意力？打雷的时候，是不是狂风大雨的时候，闪电交加的时候，雷声轰轰不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了，是不是？看看是不是为什么打雷了？是不是你打个小雷你还不会专心的呢？你必须要一打个大雷，轰然一声，闪电就在那个门口了，你这时候就警觉了。所以佛的这个经文每一字每一句就是如雷，要把我们叫醒。我们就是不醒嘛，不醒来嘛。你醒来了之后，一旦理解了之后，你走得快，你不需要人家催你了，你时时刻刻你就会自己管自己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管不了自己，我们的心呢、跟小孩一样，不要认为我们是个大人一样，但是我们的心跟小孩一样，管不了自己。谁能管自己的心？你各位，你告诉我，你能管你自己的心吗？你管不了的嘛，胡思乱想啊。所以明无明，明的时候，所以如来藏里面就是会，他会就是你本来具备的。无明转过来，无明通通都清干净了，就是会。所以这是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连六入，六入连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谁会背的？该不该背？该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十二因缘背好，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十二因缘，所以你念起的时候才能起观。如果十二因缘里面，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生老死嘛，是不是？处都是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它都是一个，每一件事情都是个扣环十二因缘呢。所以十二因缘你们应该 哎，下堂课考试好不好？好，十二因缘一定要懂的，所以你念起的时候才能起观嘛。你十二因缘都背不得，念一起 你哪能起得了观呢？所以佛性上面没有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在生死上面才有十二因缘，不但是在我们色身上面有十二因缘会生老死，那么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也是生老死，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件事情的经过，一件事情的结果，它都是生老死。所以即老死即生，那么佛性上面没有，真心上面没有，你说这个苦不苦啊？生老死，生老死啊！每一件事情的起来经过结果，起来经过结果，你这个心里面就像坐船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心里不平静的。所以把这十二因缘通通清干净了，就是佛性恒常。佛性恒常就是极，那么十二因缘清不干净，就是极苦极集极灭极道。你把苦知道苦怎么来的，把苦消掉了，苦消掉要知道怎么消苦的方法，就是道，就是菩提道。菩提道就是三十七道品，菩提道就是五戒，菩提道就是六度，菩提道就是十度，菩提道就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菩提道就是消灭所有的贪嗔痴慢疑的方法，就叫菩提道。菩提道走完了，那么就把世间上面所有的生灭的事情通通清干净，也就是把心里面的八识上面的染种子都清干净了。我们现在不就在清干净清种子吗？我们现在都清种子的，我们八识上有很多的染种子，我们现在就是在清这些种子。即智即德，把种子清干净，你清一分种子，清掉一分的业，就显出来一分的智。业不消无明众，这是业果。所以即德，即德就是空哦，你不要即德就是认为是你得到什么东西了，你是 无德的，无智亦无德。心经上面观世音菩萨说的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因为这是我们本来所具有的，你没有什么得，也没有什么失，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练习，你得到了你也别高兴，你失败了你也不要伤心，来的时候是空空来的，你走的时候就带着一身业的，是不是这样的？有什么好高兴不高兴呢？你把这个得失的心里面要把它降到最低，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平常心就可以了，就是练习把心里面所有的我执我见要把它尽量的用佛所说的一切来对治，就是我刚刚说的拿一根棍子清那个这个水管里面的脏。即禅罗即斯罗即毗梨耶即禅体，这是指的六度。六度禅罗就是布施，斯罗就是直戒，毗梨耶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六度。岂止是六度呢？就是六度万恒。你说布施，布施分成财布施法布施，你懂多少你就交给别人多少。所以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众生迷惑沉沦无人救，只有佛只有菩萨摩诃萨不停地在救众生，而众生不知道。佛菩萨不停地到处看看哪些众生掉到哪一道去了，就要把它找回来，不停地在救众生，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你说你轮回到某个地方去，你轮回到哪一道去，佛都想办法要把我们找回来，把我们叫回去。你们体会了没有？有没有体会？没有，没有体会。众生沉沦，不自觉的，不自知嘛，他不知道自己沉沦嘛，还在里面高兴的玩呢。佛啊，苦口婆心要我们回去哦。所以，要用六度万恨，来把自己的自私心把它除掉。法布施，尤其是你们听经闻法了，自己照着做，你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讲给别人听呢、啊，练习讲啊。第一个是直接六度里面你要先做到，你不做到人家一问你说你做到了没，你说我没做到，那人家说我也不听你的，你没做到还叫我们去做，你要先做到啊，布施啊，做个榜样嘛，布施财布施法布施，你学多少你讲多少。直接任何佛说菩萨摩诃萨是任何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戒，终归起来就是六度十度，六度十度也叫做万恒的因花因地，因就是因果的因，花就是华丽的华，万恒的因花，恒就是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因地上面，都要做到善，那么你在果地上面你就一致了嘛。我们现在就叫因地，到了成佛就叫果地。你现在做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做地狱的事情就是将来就到地狱的果报嘛，业报嘛，你做人天的事情你将来就是到人天的果报，你做声闻的事情，声闻是直戒，声闻是听佛所说的苦集灭道，声闻是照着佛的话去做，所以他就可以达到初果啊、二果啊、三果、四果，看他达到什么程度。或者你照着菩萨，你说菩萨要不要直戒啊？菩萨直不直戒？菩萨是在声闻之上，他当然直戒。菩萨直戒也是很严谨的，直的戒，每一样都是戒。而且菩萨直戒他自己管自己很严谨，但是他对众生很宽的，因为有的众生做不到嘛，他对众生都很宽宏大量的。这并不表示说他对众生宽宏大量，众生就可以不直戒就可以成佛，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众生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忍辱就是安忍，安忍就是把心安住在空性上面不动，因为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众生啊他会给你唱反调的，众生啊会在背后骂你的，众生他不听你的，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跟人家讲了之后你自己反而会生气，那哪是菩萨呢？所以安忍，把心安在性空上面，我们的心本来是空性的，你让心上面不要沾东西，安忍精进，精进就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随时随地都精进，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先想想看跟佛所说的合不合，你给自己要有一个时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那么稍微一懒惰你就告诉你自己不可以懒惰，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你自己能够管好你的心。什么叫自己管好你的心呢？ 你一切以佛为榜样嘛。当你懒惰的时候，你就在想，哎呦，这样好像不对的，不是跟佛所说的不对哦。你自己管你自己，你能够自己管你自己，就是你的见经，你看到的妄心呢、啊。你不能够自己管你自己，就是你的见经、闻经，就是眼、耳、鼻、舌、身这种精，精神的精，没有见到，没有见到空性，你就不会自己管自己的。所以你见经向上，向善的方向，向上升的，向上行的都是善的，你就见到了你的妄心不对处。每个人都有见经吗？你见经可以做善，见经可以做恶，见经也可以无忌。我们精进就是让见经向上升，都做善的。你这时候你就看到了自己的妄心是不对，这时候才能够念起起观呢、啊。念起起观谈何容易呢？一个念头刚升起来，马上就知道是错的，这要练习的。所以禅挪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也就是参禅。参禅要有资粮，没有资粮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你什么都不想，你参禅你不想，你坐那里干什么？那是木头吗？所以参禅先要有佛所教的资粮，有了资粮之后你再思维。你一坐下来之后先入空，入空就是先把心里面的妄心先止住，止住看你这个时间多长。有人一坐下来他大概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参禅了。有人的妄心太重了，有人妄心太重，你要先强迫自己把妄心要用数息，或者看你自己的呼吸，或者观白骨，先把妄心止住，然后再起禅。所以平常妄心能够让它尽量减少，你坐在那里你很容易不要几分钟你就可以参了。你们行不行呢？那是妄心太重了嘛，妄心太重你坐在那里半天都压不住，是不是？你越压它，它越反抗的力很强了。你这个妄心呢，它起来的时候你越压它，它越反抗你，它越反抗你。这时候怎么办？你看你的妄心，你看它要怎么发展呢？你说好，你起来了妄心，你这么厉害，你要反抗我，我就看看你向什么方向，你就站在第三者来看这个妄心在向什么方向行，你自己看嘛。妄心，你说人身体坐在这里，心里想到家里面的火炉没关呢，要找谁去关呢？你就想想看，你这个妄心起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是真的没关还是假的没关，还是东想西想啊？看你妄心，你看久了之后，慢慢妄心就可以减弱了，这是平常就要练习。所以参就是把所有的妄心都集成一个，用念佛也可以，你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就念阿弥陀佛，念到阿弥陀佛，一个字一个字，最后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字跟阿字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要在阿弥陀佛就断了啊！你们念佛的时候啊，念阿弥陀佛断了，等一下又是阿弥陀佛又断了，你要念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念到那个佛字要跟阿字中间不要差的太多距离，要练成一体，它是一个圆融的。那这样子你妄心就可以慢慢减，减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要有一个题目，在你静坐之前你就要想好，上堂课我什么不会，那么这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到了一个答案， 但是不知道做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静坐的时候我在参这个问题，要参出来一个结果。有的时候一个问题会参很久的，参不出结果来，你不要都是找经上的答案呢，经上的你要融合融会啊，融会贯通啊，你要把它融会贯通成为一个结果出来，那就是你体会到了。如果你还用经上佛说说的这样那样，那都是佛说的嘛，还用你说吗？所以禅挪参禅练习了，能够参禅就有定力，就开始有定力，做事不慌乱，做事有条有理的。有了定力之后，慧就起来了，就智就起来了，慧就起来了。即波罗蜜多，什么叫波罗蜜多呢？法住法位，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到彼岸。到什么彼岸呢？到什么彼岸？生死的这一岸，到不生死的那一岸。怎么讲呢？波罗蜜多，你诸法不是为你所生的，外尘也不为你所生的。你说我们今天死了，太阳明天一样起来，火车一样明天开照开，是我们在里面生生世生生灭灭，外尘会跟我们生生灭灭吗？那不会的。那么你去搬外尘干什么？也没有搬到啊，你说暂时用嘛。所以波罗蜜多就是离开生死了，没有生死了。波罗蜜多诸法都住在它的空性上面，就叫做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但达阿杰及阿罗诃及三野三菩，这是指的如来的十号。哎，如来十号，再考一考，谁会背的？
如来印度正遍知名遍足上士世间品上士九亿丈夫遍能是佛世尊。
很好，来。好，蛮好的。如来十号非记得不可，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要做的，必须做的。如来十号就是十类功德圆满，十类分成十大类，这些都是功德圆满究竟的。每一尊佛都有这十号，棋子，话说回来，棋子十号啊，佛的号百千亿号，对不对？都是众生给佛的号，这十号就是总瓜的，即大涅槃。你现在知道什么叫涅槃吗？就是回到了佛性。佛性上面是什么呢？佛性上是什么？慧。慧是什么？如来藏。所以每个人都有如来藏，如来所有的我们都有，就是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没有造作，没有一切的我，所有的法里面没有我，是不是？我们是所有的法里面都有我，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佛的四德，常乐我净。常就是佛性是恒常的，乐是平等心，没有什么乐，没有什么不乐。我这里的我是指的佛性，不是指的我们的我。净如来藏，如来藏是慧，如来藏一尘不染。所以所有的这些都转了，都成为一个慧，以是聚集事出事故，总结如来藏性。所以 上面这些都是会。那么世间上的一切，没有我，没有欲，它是不是会？世间上的一切的我，都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嘛。把这种色声香味触法无欲，你都不沾了，跟你不相关，你这世间法还是世间法吗？它就不是世间法了。色，所有的色你知道是因缘假合合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因缘假合合，你知道，你还会执着吗？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色，你不为色所染，你不会为了眼睛去看别人，看别人的色，不会嘛？那你这个世间法对佛来说它就不是世间法。如果佛他到我们这里佛堂来了，讲堂来了，那么佛你说他在世间法吗？还是不是世间法？佛到了我们讲堂来，你说佛是在世间法还是不世间法？佛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讲堂来，佛也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佛他还是不是在世间法？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世间法？我们为什么在世间法？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在世间法？佛跟我们坐在旁边，为什么佛他就不在世间法？佛跟我们，佛这是佛就在这个讲堂跟我们讲法的话，如果佛就坐在这个讲堂跟我们讲法，为什么佛他就是不在世间法，而我们为什么在世间法？我们有欲。我刚刚说的，我们有欲，我们有爱，我们有七情六欲，是不是？我们有淫杀盗妄酒，就是欲，就是欲界。我们有贪嗔痴，是不是就欲界？佛坐在那里他没有啊，所以佛是不是还在出三界，三界之外的？所以你要出三界，你不出三界，重点在什么地方？在你的心。你的心里要不要出三界？你心里面还想要吃众生肉，你还要觉得你这个口味，哎，吃众生肉好吃哦，把这个红烧肉拿来，把它放点姜，放点八角，放点酱油去卤，跟这个卤跟那个卤，或者把猪的耳朵，买个猪耳朵拿来给它卤，你还觉得很好吃哦，你在哪一界啊？一畜生界，畜生道，你是不是在欲界？你还贪这个口呢？佛坐那里绝不会去吃的，因为他佛看每个众生是一样的，都是佛，他不会吃众生肉。我们众生就要吃众生肉。还有人跟我说，那我不吃肉可以啦，我不吃牛肉也可以，不吃猪肉可以，可是鱼不是众生，鱼它不是众生，可以吃吧？鱼虾都不是众生，他是不是众生呢？为什么鱼虾也是众生呢？他都有心嘛，他没有心他不会动，是不是？只要会动的他都会有心，心指挥他动嘛。所以有人说我吃素，我说你吃什么素啊？他说都不吃啊，肉都不吃啊，可是我吃鱼，我说那不是众生嘛。那有些人还说我现在吃素吃多了，吃很少很少肉，我说那还叫吃肉，不叫吃素。什么叫做吃很多吃很少啦？你只要吃一口也是吃荤的，没有说是什么多什么是少，你懂吗？你就像煮了一锅饭，一大锅100人吃的饭，里面有一颗老鼠的大便，有没有味道啊？还有人愿意吃吗？有没有人愿意吃？那不就是一颗而已吗？那你就是说，这比我比喻说的，我都吃素了，大部分吃素，还少少吃肉，这个吃肉了，这个就是一粒老鼠屎，把你的善根都破坏了，懂不懂？你还吃肉吗？ 就等于那一颗老鼠屎把你所做的善都给你搅和了，搅混掉混乱了。所以要吃素就是吃清净的素，你心里面清净吃干净，你口里面清净。为什么口清净呢？你口里面没有出来那个肉众生的肉味，你的这细胞里面，你看我们的汗，我们的毛细孔里面出来的这个毛细孔啊，最上面是表皮，还有下面的，还有内层的，还有我们是通在里面的。你吃了众生肉，那么你所发出来这个气有没有众生的味道？你散出来的气有众生味道，众生看众生会闻到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众生，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他的气啊，他闻的这嗅觉很灵敏的，是不是？他一闻到你身上有肉味嘛，因为你从里面发出来的。你譬如说有人吃咖喱吃得很厉害，你站在他身边，他有什么味道啊？是不是咖喱味？一个人吃大蒜吃得很厉害，他天天都吃大蒜，吃生大蒜，他身上会发出来一个味道吗？是大蒜味吗？或是吃气死，你看有人吃那种叫什么气死，不如气死，是不是很臭？是不是？哎呦，他们吃得很香啊，你站到他身边看看是不是气死味。因为这个所有的毛细孔，每一根的毛细孔都是跟着我们内脏，它通内脏的嘛，所以你出来的就是众生一看了就可怕，他怕了。还有一种啊，鬼你们是看不到的，它是无形无体的，它就是存在。这种鬼啊，鬼道众生，有一种鬼道众生，它专门是吃人的精气的。他怎么吃人精气呢？怎么吃呢？他闻味道的，他闻的味，因为你嘴巴吃完这个东西了，还有那个味道，是不是？他就可以因为有这个味道，他可以维持他的，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嘛，他可以维持他的生命的，他还可以吃呢，因为有他就闻这个气的，是不是？闻气他就可以饱的，他就天天来闻你这个气。你众生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晓得，你天天吃呢，他天天来吃呢，他天天来吃饭，你还不晓得呢。所以专门就是吃人精气，光就是这种鬼啊，那个就是一个口字旁一个敢，勇敢的敢，就是吃人精气的。所以我们身上四大色身吃进去的都是清清净净的，我们说出来的话也是干干净净的，让它一致。所以前面讲的就是离开世间，离开世间也要离开出世间。什么叫离开出世间？不要说是我今天直戒的我就比你了不起，你直戒是应该的嘛，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要认为你今天直戒了你就比人高一等，你是应该的，你本来就该这样做的，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所以世间出世间，世间转了，转掉世间就是出世间，你从哪里去找出世间？这样子清楚吗？所以佛在什么地方都是出世间，我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爱上去，你一去沾，它都是欲界，都是世间。所以这样子说起来，佛在东方，他也在西方，是不是？佛在南方，他也在西方，对吗？佛在任何一方，他都是圆满究竟的，他没有方位，它没有实，它没有空，空间就是方位嘛，懂吗？佛是没有方位的，没有时空嘛，空间就是方位，时间是相续，所以佛没有方位的。任何一方，你说它是西方，它就是西方；你说它东方，它就是东方。有方位是因为我们在世间上人互相之间联络的一个方便，是假名。 我们说一个东方，大家知道那是东方，是不是？那是西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西方，是由一个我们互相沟通的方便，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虚空上面有吗？虚空上面有没有写东方西方啊？没有嘛，没有嘛，是因为我们互相沟通的方便。你就好像我们现在地球上分的经纬啊，啊，经跟纬啊，经纬线。我们在空中上也分呢，多少度多少度啊，啊，经度纬度，虚空上也分呢，为什么分呢？虚空上为什么我们也划分了呢？因为有飞机呢，飞机啊，在空中行嘛，大家要一致嘛，不一致了之后就撞飞机了嘛，这是一个我们自己人所定的，大家互相之间要有一个次序，不会相撞的。但是虚空上面没有啊，本来是没有的。同理，我们所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虚幻的，是因缘和合造就的，它不是真正的有。我们所知道的外层的五欲都是假有的，你知道它是假有，你不去执着它，你不去用这个执着心来谋取不当的利益，你知道它都是空的，你就不会去造作贪嗔痴，所以叫做一空一切空，就叫做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不是性空的？我们心是性，我们心是空性的，我们的性是空性的，如来藏是不是空性的？对吧？我们的性是空性的，我们的心是空性的，如来藏是不是空性的？是，如来藏是空性的，一尘不染呢，它是空性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业力的原因，过去所造的业，所以我们都看见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的，对不对？是有啊，打起来是会痛的啊，都是有。但是这个假，这个有是假有，是因缘和合的假有，所以一切都是假有。你明白了自己的性、自己的心、如来藏是空性，那么外面是假有，而你不去执着这个假有，把我们自己身上的我执我见把它消掉，是不是就是慧？这个假有里面没有我，就叫做妙有。是不是妙有？跟你不相关，你度众生用的，因为还有很多的众生没有醒过来啊。所以前面说，即如来藏，妙明心源，离即离非，是即是非。你看这一句话，如在如来藏里面，是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切都是假的，就是不空如来藏。一空一切空，就是空如来藏，是我们本具的。那么一假一切假，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里面没有我，就是慧，它就是中道。你去哪里找中道？你自己的心里面，你看你要在哪一面，你可以就是在中道上面。所以如来藏妙明圆心，如来藏它妙就是极，明就是慧，心都在你的心上。你心里面是极而造呢，还是心里面乱糟糟呢？乱糟糟就它就不是如来藏，心里面急而造就是如来藏。缘每个人所具备的，你每个人都是这样，本来所具备都是这样的。离即离非，你看这个离字，离开即 离开非，离开即即就是有，离开非，非就是没有。我们要离开有，也要离开非，也要离开空。非就是空，怎么讲呢？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见经好了，你见经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外面这一切东西都是你的见经吗？你找不出来外面这一切是我们的见经，可是我们又能够看到外面一切东西，我们又不离开这，不离开这些东西，你能够说出来是有还是没有啊？我们众生都是一个有一个没有嘛，都一定是两边的嘛。那你说见经呢？你见经是可以体会的，但是你见经你就找不出来一个样子，你找不出来一个实有的东西，你只有静静去体会你的见经。你是有吗？但是外面你找不到哪个是见经。你说没有吗？外面的东西一显，你的见经就现了。你说有还是没有啊？所以叫离开离，离开有，离开没有，这样懂不懂？你要去体会，不是用言语能够说的。你说有，你在外面看看哪个是你见经，书本是你见经，桌子是你的见经，电脑是你的见经，哪个是你见经？没有啊，找不到啊。但是你看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书，这不是你见经是什么？是不是？说离开有，离开没有，不是不可以用世间上东西有了就是有了，东西没有就是没有，要离开有，离开空，空是没有，它这个没有不是真空的没有，它这个东西没有了就叫做空，要离开是即非即，是即即就是有，有什么呢？就是有如来藏的慧，就是有。是非即，是非即就是真空，就是佛性，就是极静，心里面极静，你要离开。也就是说，遮就是说，遮就是这个遮住的遮，遮阳棚的遮，遮罩是同时的，遮跟罩是同时的，一体的嘛，遮罩同时。什么叫遮罩同时呢？你所有的染都没有了，你都是净，净也没有了，遮罩是同时的，如来藏的罩。如来藏即照一体，即跟照是一体的，没有两个。即静的即啊，如来藏的慧啊，它是一个。我举个世间法来说吧，也就是说遮照空有，遮照同时，它是一个。你比如说，你在小的时候有个乳名。上学期到学校有个学校的名字，到了美国有个英文名字，然后别人又给你昵称，你有七八个名字，你写文章投稿的时候还有笔名，这都是你吗？还是都不是你啊？这都是你还都不是你？
都是。
它都是你，但是呢也都不是你，为什么？假名嘛，那假的名字是不是？是不是假名？这世间法用这个比喻，它都是你，可是也都不是你，到底哪个是你啊？那你这一生死了之后，你来生还有这些名字吗？来生是另外的名字了，你这时候是暂时用的。你想想看，那你执着什么呢？你这个笔名还可以用很多笔名呢、啊。你投这个报纸，你用这个笔名；你投那个报纸，你用那个笔名；你投那个。 你投稿投到 Times， 你用英文的笔名，是不是？哎，下辈子你就不知道你上辈子用什么名字，你下辈子你又投稿去了，你又那个另外一个名，哪个是你？哪个都是你，哪个都不是你。我用世间法来说的，让你们能够懂的。这出世法，那也就是我们没有正道嘛，那不懂嘛。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个理啊，至少这个道理你要了解。所以它双离即离非，离即离非，双遮空有，通通是离开的，空有都是离开的，双遮空有都是同时都离开的。是即非即，双照空有，空有是双照的，但是里面都没有我。所以这就是三如来藏，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来藏。三如来藏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真谛，不空如来藏是熟谛，空不空如来藏是中谛。但是呢，这三如来藏就是一如来藏。我刚刚说的双照空有啊，双遮空有啊，它是不是就一个？你不要把它分成三个，它就是一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万法为心，万法都是心出了万法，万法能够通通清净的就是一如来藏。这就是说的原教的三谛，空假中嘛，都是一个。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即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彻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间语言入佛之见。如何就是说，为什么众生三有众生，三有就是指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有三系的众生就叫有啊，有为众生，有就是有为的，有生灭的众生，到处受生的众生呢，世间上就是欲界、色界的，尤其是指欲界的，欲界的三有，有就是有贪嗔痴的众生。即出世间，出世间就是离开淫杀盗妄酒，离开贪嗔痴慢疑的修学的声闻缘觉。声闻就是听佛所说苦集道灭，由于苦集道灭而进到即苦灭道四圣道的修学人就叫声闻，就听佛说法的，照着去做的，那守戒的，直戒严谨的。缘觉就是断十二因缘的，就是佛说的十二因缘，他要把它断十二因缘的。所以声闻缘觉都是要向色界、无色界来行的众生。那么欲界众生都在贪嗔痴上面，那五欲上面呢，以所知心测度如来，都是以自己的知见来臆测如来的无上菩提。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常常都想以自己想法来想佛的想法，常常有用世间法来想佛的想法，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想佛的心，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听经闻法就唯一的就一个接受， 你就是只有接受的份。我举例来讲，你到学校去读书，你到学校去读书，老师教你地理，老师教你数学，老师教你物理，教你生物，你是只有接受的份，还是你去跟老师抬杠啊？你坐在下面是跟老师抬杠呢，还是你就只有赶快做笔记是接受的份呢？只有接受的份，是不是？哪个人到学校去不都是接受的份吗？是不是？老师在上面写，你赶快做笔记，就是接受的份吗？你有什么意见呢？你刚刚上课，你都是接受嘛？那为什么我们听经文法就不行呢？听经文法就来测度如来了。你到学校去上课，你从小学、幼稚园开始，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你要研究所，都不是老师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就学什么吗？然后你就考什么，是不是？那为什么听佛经就不行呢？那你就跟每句经上的每一个句子，你就给佛作对。你说我们是不是颠倒啊？在世间上读书都要听老师的话呢，还要考试，是不是也是考试书本上的？你离开了书本，你就错了嘛。那么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你就是只有听的份，也不准批评，也不准怀疑，你就是接受。这就是学佛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怀疑心太重了，跟佛作对，我告诉各位，听经久不明，祖师说的啊，听经久不明，与佛作冤家，你跟佛作冤家呢，你老是不懂佛的话，佛讲的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解释，你老是不懂，听经久不明，与佛作冤家。为什么与佛作冤家啊？你过去生你就听经听不懂，你这一生又不专心听，那还是听不懂嘛。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呢？因为自己应该这样想，我的业障很重，我就是一个像一个乌龟跟兔子赛跑一样，我就是一那只乌龟，我就是跑不快，有乌龟身上不是背着一个很大的一块那个吗？硬壳，是不是？它就跑不快嘛，它的腿又短，它又背着一个这么重的东西。那么兔子它腿那么长，它又很轻，他跳一下乌龟就要走好多步，是不是？那我们就在想，我就是那只乌龟嘛，从过去生造的业，所以我背了很多的无明的壳在身上呢。所以因为背了很多的无明壳在身上，所以我都不明白，你这时候你还就应该把佛所说的一切通通来体会在自己身上，要去做呀，要把这无名的壳，如果乌龟这壳是不是拿走之后，它是不是轻松了？它就跑得快了嘛。结果乌龟跟兔子跑，谁赢了？乌龟赢了还是兔子赢了？乌龟赢了。为什么乌龟赢了？它的精进心，是不是？它虽然走起路来很吃力，就好像我们读经很吃力，听经很吃力，可是我们可以用时间来克服我们的这个障碍。我们用时间可以克服，人家一天花一小时，我一天花三小时，可以不可以啊？人家一天花一小时，他365天，他只花了365小时，我一天花三小时，你一年就花了1000小时了，你一年就比他多了700小时，你10年就比他多了700小时，7000小时，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用时间上把我们的无明给他刷掉，用精进力嘛。人家都去玩了，我不玩。我们以这种心理来学佛，那你最后当然是乌龟赢了。那个兔子骄傲嘛，他了不起，他认为他一跑，他跳一步，乌龟要走10步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这种心来学佛的话，你终究会成功的。所以不要以自己的心来测度如来。那么声闻缘觉也是一样，他虽然比凡夫好了，因为他直戒了，但是他也不可以用他的理解来测度如来，因为声闻缘觉上面还有菩萨呢，菩萨还有10个阶梯呢，从初地到10地菩萨，那么10地还有等觉妙觉，还有一大乱路呢，所以也声闻缘觉也不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见，以所知心来臆测如来的无上菩提，如来的极果，极果就叫做无上菩提。 用世间语言入佛之见，用世间上面的语言语言入佛之见，用世间上的话来说如来密因，来说如来所证的无上菩提的极果，这对吗？这就是小孩子，幼稚园的小孩子来想他妈妈在想什么事，你想得到啊？你想不到的嘛。你在幼稚园的小孩他想他妈妈在想什么，那是愚痴人的痴人。所以用世间的语，世间的语言都是因缘和合，世间的语言有的是互相矛盾的，世间的语言是互相不相容的，世间的语言是互相分别的。为什么我说这个呢？世间的语言，你说这一句话你没有那个恶意，可是人家听成了你有恶意了。你讲这句话是善意，他把它想成是恶意了，所以你的心跟他心一样吗？不一样。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经验？你讲这个是善意的，他给你听成是恶意了，颠倒的。所以而且我们说出来这个语言呢都有目的的。你说我们讲出这句话给人家听，你心中都存了一些目的在那里的。你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你那个愿望在背后呢，人家不知道。你讲出来的话，你譬如说你正想骂人的时候，他刚好呢送了一盒礼来给你，你这嘴巴你马上就闭住了吧。你本来想骂他的，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了，你想我下次见到他我就骂他，然后一开门一看他，你正要骂他，哈，一看哎呦手上一大盒礼品，你这话就吞进去了。他会转弯的，一碰到利益来的时候话就转弯了。碰到那一盒月饼啊，都是最贵的，一盒月饼几百块，那你就不讲出去了，你一定改成什么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啊，这是你刚刚想说的话吗？不是。我们也是一样，当你没有苦的时候，你认为学佛的人是迷信，所以呢学佛人叫你吃素你就不会听的，你还把人家骂了呢，你根本就搞不清什么叫做迷信，什么叫做迷，什么叫做信，你都不知道，你就说人家是迷信。等到哪一天呢，你病痛了，得了很重的病，你原来你骂人家迷信那个人呢，你第一个到他家里面去求救去了，就说哎，你拜的那个佛是什么佛呀，他连佛也不知道哪什么佛啊，我也想去拜啊。你说为什么？哎呀我得了什么病什么病，那你当初为什么又骂人家呢？你现在因为你有事情了之后你又去求人家，你说我们世间话讲的话有没有颠倒？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利用人家的时候就讲另外一种话，你不利用人家的时候你就说人家迷信。所以我们众生讲话都是因为有利益在那边，所以我们批评佛也是用我们的想法来想佛的方，佛的佛就是不对的。你要知道我们的心量是狭小的，我们的心量是有范围的，佛的心如太阳照在天空上照大地，太阳在天空上照大地是普照的，没有范围的。譬喻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如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个个圆满，如我暗指海印发光，如赞举心尘劳掀起，犹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譬喻琴瑟箜篌琵琶，这都是乐器，虽有妙音，这些乐器呢都可以弹出来很好听的音乐， 是不是？所有这些乐器啊，都可以弹出来很好听的乐器。若无妙子，假如这个乐器放在这个不会弹琴的人身上，这些乐器出来什么声音啊？就拿那个小提琴来说吧，这个会弹小提琴的人，他所弹出来的这个小提琴是非常的，这个音是非常柔和，非常好听的，是不是？那么如果不会弹小提琴的人，这个人去弹琴，他弹出来是什么声音呢？噪音，吵死了，耳朵都要聋了。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差别在哪里？这差别在哪里啊？那个妙子，会弹琴的有那个妙子，是不是？不会弹琴的没有那个妙子。你没有那个妙子，你就不会弹出来这个妙音。你要有这个妙子，你弹出来才有这个妙音。那么妙子是什么呢？那妙音是什么呢？妙子弹出来妙音，那么弹出来那个妙音就是如来藏。那个妙子，妙子就是指的菩提，就是指的妙修。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修行，你才能够弹出来很好的这个妙音，也就是说你才能够达到如来藏。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修行，胡乱修，他还是弹不出来这个好听的声音呢。那么琴瑟箜篌琵琶是指的佛性，这些乐器本身它不会弹呢，它需要有人去弹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妙音，但是你要怎么走？你要有妙子，你要有妙子。妙子怎么来呢？妙子就是在菩提路上，你要行，你才能够回到如来藏嘛。你假如没有去行，你光是听经听了之后没有去做，终不能发，一样你不能够悟证如来证是个什么，你不能入。那么琴瑟箜篌琵琶这一些呢，都是有它那个弦呢、啊，弦就是一个绞丝旁在一个弦，在一个弦，弦就是对了，三藏法师玄奘的玄，他这些都是属于丝属的乐器，都是丝，你看到弹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丝嘛，弹那个琴呢是不是一条一条那个丝，琵琶也是啊，箜篌有握的有竖的两种，也就是比喻说凡夫外道声闻缘觉每个人都具备如来藏性，但是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性发不发就看他有没有妙修，假如没有妙修，他如来藏性不显的，也就是这个琴呢、啊、发不出来这个好声音。如与众生亦复如是，就是说富挪挪，你也就是说在座的各位，他佛教富挪挪，佛教富挪挪就是告诉说都是叫我们每一个人以富挪挪为一个代表吗？不是，你不是说只是跟富挪挪讲啊，跟所有听经的人讲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如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个个圆满，如我案子海印发光。前面的琴瑟箜篌这些乐器就是比喻说宝觉明心， 就是指的我们佛性各个圆满。那么也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都是圆满，但是不去修，不去悟，不去证，如来藏就不显了。如我暗指海印发光，因为佛是妙修，佛证到了如来藏性，佛回到了佛性，所以佛可以有妙用，就是等于有那个妙音，有妙用吗？我们所说的妙用是什么呢？就是佛的一声声，是不是佛的大神通，它有了妙用。所以佛的妙用是什么？海印发光。海印就是指的三昧的名字，三昧名就叫海印发光。什么叫海印发光呢？我们现在看看，在272页倒数第二行，就是海印发光的这个特征。我们先看看272页第四行下面一句，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摸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唯成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与彼世界来其陀林冠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唯成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如欲视之，俱生无明，始如轮转，生死结根，唯如六根，更无他物。如复欲知无上菩提，令如速证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如六根，更非他物。所以这里的海印发光，你看，佛以手摸阿难顶，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唯成如来住世界中，各有宝光从其顶冲。普佛世界的微尘都知道了，他只要手一摸阿难的顶，所有的世界都如来都知道了，所有世界如来都知道，他们也从他们也发光，都从其顶出到我们世界。佛摸阿难顶，佛的光就到了其他世界，所有世界的如来也光就到我们这世界，是不是？佛你看，如我暗指海印发光，我们呢如但举心尘劳先起，是不是啊？你心里一起，佛的心一起，就是普佛世界六种震动，不但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条心的，所有通通识所有世界合为一个世界，都是什么世界？一条心的世界，都是没有染心的世界。我们呢如暂举心尘劳先起，我们一心里面一起了，心一动就想尘间的一些尘劳嘛，劳劳碌碌尘世间的劳劳碌的事，我们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你心一动你想些什么事情呢？你自己想想看，你心里一起的心里一动的时候是什么事？分别嘛，心里一起的时候，要不然就是玩乐的事情，是不是？看电影啦，上馆子啦，吃众生肉啦， party 啦， party 也无非也是吃众生肉啦，这 barbecue 是不是也是吃众生肉呢？所以我们心一动都是尘世间的劳劳碌碌跟众生之间的恩怨结怨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不跟众生结怨呢？随时随地都跟众生结怨。你看佛呢，佛一暗指海印发光，海印是什么呢？ 就是在《法华经》上面，就是一切法都在三昧定里面，就好像在大海可以现出来万象，叫海印发光。任何东西都会现在水上吗？水上是不是可以现出各种东西的印子啊？你佛心有没有动？佛心没有动，这就是如来藏，这就是即而照，就是这样子。佛视线有一个色身，但是它不是真的有个色身。我们事情一起来都是忙忙碌碌的，匆匆忙忙的，什么事情都匆匆忙忙。尘劳掀起，什么原因呢？由不勤求无上觉道，懒惰，我们就是懒惰，偷懒，不勤求，不精进，不上求无上道，这是凡夫嘛，喜欢在这个名闻利养里面转来转去，你叫他去搜求，他最高兴的，你叫他去听经闻法，他就不愿意，因为他看不到现实的利益，他不知道听经闻法可以断生死的，他不知道的，所以他就要去跟别人搜求。那么呢，还有二乘呢，爱恋小乘，得少为足。二乘呢，声闻缘觉呢，他就是我学了这个就够了，哎呀，一切都是苦的，学了这个就好了，就不要再学了，人都是早晚都会死的，我只要不去沾外面就可以了，不去惹人家，所有的外面的这个色身香我也不去惹人家，人家也不要来惹我，我也不想教他们，教也教不出来的，他们实在业障太重了，都不守戒怎么教呢？他也不想教，那就爱小乘。小乘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范围修行就可以了，没人来打我就好了，没人来打扰我就可以了，这是小乘。然后不发心度众生的，他不愿意度众生的，为什么？他一小乘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些神通呢，啊，一看他这八问劫都没有做一件善事，我怎么教他呀？我也教不出来，这他不想教，就叫小乘，爱念小乘，执着在小乘上，不肯走，以少为足，他不求大乘。大乘的心态就是要没有时空，你在精进上面你尽量做，没有时间说该吃饭了，有的小乘呢让他过午不食嘛，他就非常重视他中午那一餐，他中午那一餐都是差不多11点钟就要吃饭呢，或是11点半吃饭呢，在这一段时间没有吃，他今天就不能吃饭呢，他们直戒嘛，过午不吃嘛，所以他这一餐都很重视的，他就是不能不吃这一餐呢。所以你讲课讲到时间一到他一定要下课的，或者他就不能够超过这个时间，他就是要吃饭了。但是大乘是没有时空的。什么叫做没有时空呢？你每一件事情都在正法上面，你没有时空限制力，所以小乘才有分段生死。哎呀，我这一生就修什么好了，我来生修什么好了，我再下一生修什么好了。你有这个把握说你这一生修这个，你来生修那个，你有把握吗？你没有把握的嘛。那为什么你不把握你当下就做好呢？所以它叫分段生死。一个段落我修完这个段落，我再修那个段落。就好像我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这个桌子啊，你把它方角锯成圆的，他就给你锯一个，他三个都不锯，他说你没有说呀，所以他要一个一个来。所以呢，他把工具拿出来了，我是举例啊，他把工具拿出来，电锯拿了也插好电了，他就给你锯好一个，然后把电锯又收回去，把它包装好又放回去了。等一下你就跟他说，你说哎，你还有一个你还没有锯完呢，他又把他工具再拿出来了，电线插上去了，然后他又给你锯一个，锯好了之后他又把它收起来了又放回去了，然后你说你还没有锯完，他说你没说呀，他又把它拿出来了又再锯，你这个时间花的多呢，还是你一口气把它锯好花的时间多啊？收工具再包好工具是不是要花时间呢？为什么不当下就把它做好呢？所以你一个一个来就是分段的嘛。 你这一生你做多少你算多少，你就是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时间，每一个当下通通把握好，你不要顾虑你来生。那昨天吧，有一个人他还没老呢，他跟老师说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我听了这句话也觉得好笑，你不过才三十几岁的人，你就想到你老，你还没有老，你就为什么想到你老的时候呢？你就现在要做些这个规规矩矩的事就好了，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呢？五年前老师就说他有病，说他有肝病，他不信，他说我身体好得很，我怎么会有肝病呢？然后呢就跟他说要他注意了，他身体有问题了，他不信，他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因为在美国出生的，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嘛，他不信呢，可是跟着他来的一个亲戚呢相信老师讲的话，不会妄言的，绝对不会跟他乱讲，就跟他说你最好是听着，你不听着将来倒霉的是你啊，人家没有拿你任何的好处，是跟你讲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回去想想，后来就不舒服了，不舒服呢他最近检查出来是什么呢？C 型肝炎。这是五年前就跟他讲了，他掉以轻心的，因为五年前他机器还检查不出来嘛，机器没有这么敏感嘛，就像我说你桌子擦得再干净，你桌子上还是有灰的，但是机器它要到一个程度之后它才能够检验出来你有那个毛病，它有一个指数嘛，那你还没有到那个指数的时候并不表示你是健康的，因为它这个病要累积累积，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人头脑里面长了一个瘤，医生说现在不能开刀，你就过几年让它长大之后再开刀，因为很危险嘛，太小了嘛，但是话说回来长大了之后，那么它这个组织与组织之间合得更密了，那也更不好开刀了嘛。所以病起的时候你就先想想看你做了些什么，你吃了些什么，你在日常生活上你怎么过，所以你才生了这个病，你把它转过来转一个弯嘛，这开车开到这边此路不通，你忧痛吗？转弯的嘛，是不是？哪有说此路不通我冲下去，所以生病也是这样子，此路不通的时候你就把作息改过来，但是你作息改过来你病没有了并不表示你完全好了，你如果再是用你以前的生活习惯，病会不会再发？还是会发的，你就不能够再恢复到那个以前生病以前的生活习惯，你就是你病怎么好的你怎么生活的，你就是继续照这个方法让它扶住不要犯病就不错了，你想除根的话我看不大可能，病一旦起来了之后要除根的话我看不可能除根的，只能让它扶住不要动，那就不错了。所以这前面讲的就是指的佛按手，佛手指啊，海印发光。那么我们再说维摩诘老居士，也就是净明经上面说的净，就是干净的净，清净的净，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你们想要去西方，你们想要到佛国土，如果自己的心不净的话是去不了的，你的我们的佛是我们的心是染的，你怎么能够跟佛的心相应呢？所以是去不了。那么凡夫因为迷惑，所以他在无欲上面，那么小乘发心呢，他因为畏惧菩提路很远，菩提路很远很长久的，他畏惧他害怕，所以他就喜欢小乘，他觉得容易修正就可以了， 我刚刚上课之前不是念了一段大波涅盘经上面的吗？那时间长不长啊？很长吧，八恒河沙了，是不是很长嘛？所以大家认为小乘就好修行，但是呢你就是达到了一切智，一切智是空智，离佛的果还是很远的。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要发心，发大心，大乘的心，你就不会偷懒了。你不发大乘的心，你就会偷懒。你今天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没有什么问题？
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上个空假中，那他们比如说随其中一个空，它可以独立存在，可以独立，
那是刚刚修行的层次，它不可以从独立存在，
不可以说它就能够来讲，
不可以，是应该是原地里就是一如来藏。但是呢你空如来藏，你刚刚学的时候你要第一个从这开始嘛，空如来藏就是从凡夫开始学的时候，你要知道外界一切都是假象的，一个一个都不要执着，就是空。你从空从哪里找啊？你不要去执着它，就是空。然后这个假空，假假呢是菩萨要度众生所用的，但是你的心是空的，你心里面不存说你对这个众生喜欢不喜欢，对这个事情喜欢不喜欢，一都一样的，对每个人都一样的。那么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因为所有世间的万事万物你都要懂啊。菩萨不是有五明吗？五明不是了不起的，不是说菩萨了不起他用五明来了不起，而是用这五明，五明就是慧，就是把世间所有的熟地中间都没有我，他是会，他是度众生用的，是不空如来藏。然后空不空如来藏是实相。
那道理就是跟我们刚刚学的在一起，
嗯，
都是
对，
就是我们刚开始要从飞开始，
对，就是有一个开始怎么做，然后你慢慢慢慢你到了什么，你向上走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就要转呢、啊？你要转呢、啊？你不能说这是程度的不同嘛？我们众生都是在假的上面，一切都是认为假的是有的嘛？那现在佛告诉我们，一切假的是空的嘛？你这抓不着摸不着的嘛？你最后也带不走的，那是空的嘛？你心都是空的，心性都是空性，你能抓得着抓得着什么东西吗？我们的心我们的性都是空性。你抓得到什么呢？你抓得到是虚幻的嘛，喜怒哀乐是虚幻的嘛。所以要因为众生一切都是有，所以我们要跟他，我们要说是假有的，所以你要先入空。你入空了之后，你要知道这些世间上的这些假有里面没有我，你是度众生用的，它是不空如来藏。就好像没有学佛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你学佛的时候要入空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等到你体会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还是水。为什么？山不是为你所，不是为你所设的，水也不是为你所设的，它跟你不相关，就是这是三个层次。哎，就是说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我就是把这个来给你们举例嘛。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一切都是有的嘛。先要开始，你要知道这是因缘和合的，虚妄有生是假和合的，所以你不必执着在它上面。第一个，先了解自己的心跟性是空性，这个了解吗？这个了解。所以你心跟性是既然是空性的话，你装东西干什么？你没有这个必要装东西嘛？你装了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还要？你装的东西是真的装的吗？还是假的装的吗？但是你还是会高兴不高兴吗？是不是？你还是给它装进去了吗？ 但是你装进去之后，你最后还要除掉，所以你外层的事事物物跟你关系吗？你就是因缘和合，就知道因缘和合了。你就要保持你自己的心性，原来就是性空的，你干嘛再装呢？装上去之后，最后还要是怎么除掉？生死轮回把它除掉。先体会这个，所以呢，佛就是双遮、双照。什么遮呢？什么叫双遮呢？一切都是空性的嘛，你原来的心性是空净的嘛，所有的那些有都是双遮的，没有我嘛，里面中都没有我。但是双照空有，那是已经清干净了，通通都清干净了，是如来让自己本身的特征显出来了。我们的心是不是空性？因为我们的心是看不着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我们可以用它，可以装东西，自己装自己拿，可以装东西，所以它原来是空性的。我们如果原来一尘不染的，没有我在上面，它就是如来藏。它有我在上面，你要除掉这个我，除掉这个我就是生死，把它除掉。你先了解这个，所以外面一切都是因缘假和合。如果没有太阳光，没有中间的围城，没有水，太阳光照到任何围城上面都会反光吗？会折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眼睛刚好那个角度能够看到东西，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是不是假有的？如果没有太阳光，这些东西都不现了，一切都是黑的。但是呢，如来藏本身是光的，我们现在是借着外面的光你看到，但是如果外面没有光，如来藏本身它就是光，它自己会光，它自己就现出来是慧光，外面不是黑的，是星光，是亮的。你在梦里面的景象是白天还是黑暗的，还是地狱的黑暗？白天吗？是不是白天？你在梦里面是不是也是白天？你在梦里面有没有是在地狱的黑暗？没有嘛。所以如来藏本身是光的，没有暗的，但是我们现在全部要借着外面的光，
现在的光都是外面的
因缘和合的。我们原来的光是不要外面的光，我们所现出来的你如来藏本身就是光亮的，全是光亮的，它不但是光亮，它还是慧，这样晓得吗？我们现在是靠着外层的光，心黄心光不显，全部借着外层的光才让我们看到。但就是光，就是因缘和合吗？但是佛他不需要外面的光嘛，所以说如来藏是光，如来藏是慧，这样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会下地狱？是没有光了，对不对？就是连外面的光也没有了，他在外面的光也看不见了，整个是黑暗的。他如来藏他全部被他自己的如来藏遮住了，那么他所做的恶事把外面的光也没有了，所以他在地狱里面是整个是黑暗的，听懂吗？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有善事，我们还做了善事吗？所以还可以借着外面的光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到了地狱的时候你外面的光你也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见性是要借着外层，
我们现在的见性就是要借着外面的光把我们心光显出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障碍嘛，我们有业嘛，我们有业障，我们还可以借着外面的光来看东西，是不是？你到了地狱的时候一片黑的，外面的光也透不进来，
就算有外层
看不到， 连外层他都看不到，他看他都是黑的。那业障太重，因为恶业做的太多了，所以下地狱全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黑暗的不得了。所以你说这不是自己造的吗？但是佛呢，他根本不要外观外面的光嘛，如来藏就是光，就是慧。好，讲到这里。